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8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系黄晓翔。首先盘点呢两日发生嘅大事件：台湾总统大选同立委选举进入倒数，就喺呢一个紧锣密鼓拉票嘅时刻，惊爆一件中共利用虚拟货币介入选举嘅案件。桃园市调查处经过长期侦查，检方查出桃园无党籍立委候选人马志微喺旧年曾经前往中国大陆，接受中共当局嘅指示，登记参选呢一届台湾立委。检方查出佢利用多种管道，长期接受中共提供虚拟货币作为选举经费，资金超过100万。马志微及7名相关人士被约谈征讯之后，检调处认为马志微涉嫌违反反渗透法，并且有串证、灭证及逃亡嘅可能。5号凌晨已经向桃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马志微亦都系民众党桃园市党部前发言人，该党桃园党部主委黄成俊亦都被约谈。佢旧年曾经同马志微前往中国，呢个系台湾查获嘅第一宗候选人接受中共虚拟货币界选案。此外，英媒 BBC 5号嘅报道对台湾三位候选人及佢哋嘅副手作出分析，话目前民调领先嘅赖清德，即使讲话轻声细语，但系会坚守台湾嘅自主现况。萧美琴带嚟丰富嘅外交政策经验，曾经担任首位女性驻美代表。侯友宜躲避对一中嘅提问，佢对两岸议题嘅模糊立场引嚟批评，令人质疑是否有能力掌管复杂嘅对外关系。赵少康长期主张两岸统一，最近先至改变讲法。BBC 分析认为，柯文哲系古怪嘅医生转为政治人物，过去8年担任台北市长期间，曾经改变过佢嘅政治主张。另外，有啲人认为系因为吴欣盈嘅财富，先至被柯文哲提名选为拍档。分析家表示，无论柯文哲或者吴欣盈都被视为权贵，难以同一般民众建立连结。呢一篇相当犀利嘅分析仲表示，从1996年台湾第一次选举以嚟，中共一直企图对台湾选举产生影响。仲有一则啱啱发生嘅大事件，为朝鲜半岛甚至系亚太区域带嚟紧张情势。南韩国防部官员喺记者会上表示，5号上昼大约9点到11点，北韩军方对白岭岛北方长沙峡一带同延平岛北方登山柱一带嘅海上军事缓冲区发射近200枚炮弹，炮弹落点冇越界，冇对南韩公民或者军队造成损伤。延平岛当地官员认为情况不明，所以下令撤离居民，躲入岛上嘅防空洞避难，作为预防措施。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公布室长李成俊表示，呢个系威胁朝鲜半岛和平、加剧紧张局势嘅挑衅行为。南韩已经向北韩发出严正警告。据报道，南韩军方下令两岛嘅部队作海上射击训练，反制北韩发射炮弹嘅挑衅。跟住先嚟广告时间。自从我哋嘅频道推出三高代谢保以嚟，我哋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低5星级嘅用户好评，佢话良好嘅购买体验，送货亦都好快，目前效果几好，下次仲会购买。嚟自美国德州嘅李先生为佢嘅太太购买咗三高代谢保，仅仅一个月，佢嘅血糖就从7.1降至6.4，佢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回购咗3次，仲送俾朋友。三高代谢保不单止系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嘅保健产品，佢仲系一种全面嘅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嘅自我疗愈力嚟改善使用者嘅睡眠品质同精神体力，亦都显著提升咗肝脏同肾脏嘅功能。三高代谢保系更自然、更健康嘅选择。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今集时事解码嚟关心中国政治局势。中共解封 COVID-19 疫情之后，中国经济不但冇报复性反弹，随之而嚟嘅系全面性嘅一蹶不振。中共内部对习近平嘅不满，各种反习传言甚嚣尘上。前一个节目我哋亦都提到咗，有学者曝光并且点名反习联署嘅中共红二代已经达成共识，要成立新党。讲白啲，就系要向习近平夺权。呢啲消息可能不会系空穴来风， 会唔会因此而发生十六世纪就预言嘅红色海战？专家点样讲呢？跟住落嚟一齐嚟了解。我哋先从十六世纪法国嘅著名占星家诺查丹马斯嘅预言讲起。可能有啲观众已经从不同渠道了解咗佢嘅观察，我哋先简短介绍一下。被称为末世预言家嘅诺查丹马斯，喺1555年出版嘅著作《白诗集》当中，预测咗好多大事。据纽约邮报介绍，诺查丹马斯系法国籍犹太裔预言家，精通希伯来文同希腊文。最知名嘅著作就系上述以四行体诗写成嘅预言《白诗集》。呢部作品精准预言咗法国大革命、希特拉上台、甘乃迪遇食、911恐怖攻击、COVID-19 疫情爆发、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等等。令舆论惊叹嘅系，白诗集预言2024年将会发生日本地震、致命病毒、红色势力发动战争、英国皇室动荡、气候灾难、意大利火山爆发、教宗死亡、人类寿命达到150岁。好遗憾，八个预言几乎都并非好消息。2024年将会继续发生战争、饥荒、灾难同埋动乱。尤其预言表示，干燥嘅大地将会变得更加干燥，到时将会出现大洪水，瘟疫带嚟大饥荒。预言话，研究人员将会发现已经存在嘅一种有40000年历史、极其致命嘅病毒。随住冰川融化，病毒当中嘅细菌将会慢慢释放到海水当中，导致好多人死亡。我哋将日本地震摆喺第一项，系因为预言已经精准咁发生咗。上一集我哋就讲到1月1号礼拜一，日本石川县能登地区发生 7.6 级极浅层大地震，造成日本西海岸发生海啸，亦都造成之后余震不断。综合日本传媒报道，今次规模 7.6 令和六年能登半岛地震重创能登半岛。当地市长表示，境内株洲市90%房屋全部被摧毁或者几乎全毁。报道话，嗰度有至少1000栋建筑物。二号嘅空拍发现，有人喺金泽大学位于株洲市嘅训练场停车场上，用台凳排出 SOS 求救信息。预言话，地震可能引发海啸，酿成几百人罹难嘅惨剧。目前除咗罹难人数之外，预言同实际情况相符。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疫情喺中共当局掩盖之下，仍然不时咁透露出一波一波地喺中国多地蔓延。分析人士认为，2024年中国嘅黑天鹅当中，疫情可能系其中一个。跟住嚟睇诺查丹马斯白诗集2024年预言提到嘅战斗同海战，话红色势力或者红色对手将因为恐惧而变得苍白，让海洋陷入恐惧。一啲观点认为，红色对手可能指嘅系中共同佢嘅红色血旗，海战指嘅会唔会系当前中共同台湾之间嘅紧张局势，今年会发生台海战争呢？虽然呢一啲预言式嘅民间讲法仅供参考，其实同现实亦都有相符嘅地方。毕竟去年年底，中共党魁习近平仍然一再宣称，所谓嘅祖国必须统一，亦必然统一，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同九二共识，坚决防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认为，习近平佢当然是有非常强大嘅动机，想要对台海动武入侵台湾。当然一方面佢是想要实现佢个人嘅所谓千秋功业，巨大嘅野心。咁另一方面亦不排除佢其实想借用台海战争嚟转移，或者是转嫁佢喺国内而家遇到嘅喺经济、政治以及诸多方面呢一种巨大嘅危机。唐正远分析，但在我个人睇嚟，习近平佢至少喺短时间之内要对台海发生入侵嘅可能性仍然系比较低嘅。最主要就系而家美国同日本包括台湾佢哋，如果话再联手嘅话，咁样习近平其实佢嘅军事实力差距仍然系非常大嘅。如果佢冇必胜嘅把握，佢哪怕系基本能够打成平手，足以抗衡嘅力量都达不到嘅话，咁佢发生战争就注定咗只能够系自取灭亡。1月4号第一财经发表题目为最好的承诺是放手同放权的社论。文章指中国面临着很多经济挑战，问题关键在于对权力的约束，说放权最彻底的行业也都是经济最活跃的行业。文章获得一些学者认同。 此前去年年底，财新网社论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2023中有别专题，两篇文章被屏蔽落架，胡舒立微博已经清空。支持外界盛传2025到2027年之间会是习近平对台湾动武的时间，但是有没有外部或者内部压力因素造成改变呢？唐靖远分析，习近平他去年反腐行动当中，从火箭军蔓延到国防部，又蔓延到了整个军工系统，而且在军工系统被捕的这几个都是和火箭设备的设计制造密切相关的，可能存在着巨大的问题，有可能达不到习近平所想的能够指边度打边度的一个战争效果，严重地限制了习近平的军事能力。从这个角度，我比较倾向于习近平，他可能会有意地制造台海的危机，作势想打，可能会加速地将整个全国的经济以及民众的生活方式都向战时体制进行转轨加速，用这种方式转嫁一些他在经济领域以及政治领域的一些危机，会利用危机来转移他自己的麻烦。但是他不一定会真的打，但是他在短时间之内对台海去发起一场全面入侵的战争，让他死得更快。另一方面，譬如上一集我们曾经谈及1月3号旅居澳洲著名中国化学家袁鸿兵教授撰写一题为《中共严峻政治危机怎样影响台湾局势》的文章。余鸿兵爆料话，中国有大量的红二代集体达成默契，反对中共目前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文章指出，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的通报，以刘少奇个仔刘源为核心的红二代群体已经达成政治共识。文章直接点名十几个红二代的名，引发舆论广泛议论。我们再介绍一下内容。良知人士提到，一个是习近平执政十年，彻底抛弃并且背离中共的改革开放路线，全面倒退回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和经济路线，导致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全面陷入危机，已经严重动摇中共的统治。并且习近平正在推动国家进入战时体制，为发动台海战争做准备。如果不制止，中国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战争风险。其次是习近平实行个人独裁，十年以来，中国经济不可逆转地急剧恶化，民生艰难，国家财政濒临破产，民怨沸腾，官心动荡，社会全面危机一触即发。在国际外交领域，习近平盲目自大，四面出击，采取智囊外交，导致中共在发达国家的体系之内，成为千夫所指的国际公敌。为了制止习近平将国家引向前所未有的倒行逆施，红二代将会采取行动，发起一场划时代的民主政治改革，剥夺习近平主宰中国国运的权力。中国共产党将会被转化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将会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议会政治体制，抛弃武力威胁台湾的国策，并且全面改善同美国、日本、欧盟、英国、澳洲等国家的关系。唐靖远认为，根据这个爆料消息提到，他其实涉及到一个，就是在过去至少从去年看起来，习近平他遭遇到了来自于政界、商界还有包括军界的高层人士集体抱团，想要联署罢免他或者是限制他的权力的一次逼宫的行动。过去巩固习近平他权力最大的依靠高层红二代集体的力量，现在已经变成了他的对头，意味着习近平的权力基础在2024年刚刚一开年就遭到了一个重大的削弱。另一方面，这个消息暴露出释放出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信号，就是高层的红二代已经集体希望以三大条件、三大筹码作为交换，希望能够获得以美国为首的主流国际社会对他们的支持，等于是党内的高层已经集体地发出了呼吁，希望里应外合，内外联手一起来扳倒习近平，罢免习近平。这样对习近平来讲就非常艰难，意味着党内的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完全地表面化、公开化了。咁于喺2024年新嘅呢一年，习近平佢如何嚟应对，就系佢已经成为千夫所指嘅一个巨大嘅政治危机，呢个系值得我哋密切关注噶。据良知人士透露，形成上述共识嘅红二代包括刘少奇个仔刘源、邓小平个仔邓朴方、胡耀邦个仔胡德平、陈云个仔陈元等等十几人。 此外，除咗被关押嘅薄熙来之外，其余中共元老薄一波嘅仔女都参与咗联署。上述文章透露嘅信息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余鸿兵喺精英论坛节目当中表示，系喺去年2023年10月底得到咗上述信息。余鸿兵话：，然后我哋经过一系列嘅查证，我哋有自己嘅方式。喺11月底，我哋基本可以确信，一批红二代形成咗反对习近平个人独裁专制嘅共识。留言佢哋呢一批红二代点解会喺呢个时候敢于公开地通过向国际社会放话嘅方式表达佢哋嘅呢一个意志呢？大家都知道，以刘源为代表嘅呢一批红二代，佢哋嘅父兄嗰一辈喺文化大革命当中受到咗毛泽东极其严酷嘅迫害同整肃，其中好似刘少奇、贺龙、彭德怀等人，甚至被迫害致死。所以呢一批红二代，佢哋有一个基本嘅判断：如果习近平今次胆敢再一次对佢哋进行政治迫害同整肃，咁好可能会点燃党内对习近平普遍存在嘅呢一种愤怒嘅导火线，习近平会玩火自焚。所以基于咁样嘅一个判断，佢哋先至向国际社会表达佢哋已经形成咗反对习近平个人独裁嘅呢一种共识，并且佢哋准备将呢一种共识付诸于行动。咁样不禁令好多人质疑，呢一啲红二代系唔系不仅要推翻中共现行嘅专制独裁体制，甚至要真正咁推动民主政治改革呢？对此，袁鸿兵具体分析话，1976年底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共党内确实涌现出一个要通过彻底否定毛泽东，走向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嘅呢一种思潮。当时嘅代表人物好似李锐先生，好似万里，好似张显阳，好似周围等等一大批中共党内嘅知识分子同党内高官，都要行呢一条路线。而有大良知嘅人，好似胡耀邦先生，就系彻底否定毛泽东路线嘅呢一个思潮嘅领袖性人物。咁样嘅一个事实说明，喺中共党内确实存在住一啲良知人士。咁样今次形成呢一个红二代反对习近平个人独裁专制嘅呢一批人当中，好似罗瑞卿大将嘅女罗点点，喺六四嘅时候就系义无反顾咁投入到咗支持民主运动嘅活动当中。马文瑞个女马晓力、胡耀邦先生个仔胡德平等等，佢哋确实系真诚咁想要推动中国嘅民主化。呢个系呢一批红二代当中嘅第一类人。一啲机会主义倾向嘅红二代当中嘅第二类人，以刘少奇个仔刘源最为典型。余鸿兵话，刘源喺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好多迫害，被流放到乡下做知识青年。过程当中，佢同一批朋友认真深入咁思考探讨，认为中国未来应该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余鸿兵话，第三类嘅就好清楚啦，坦率地讲，就好似邓朴方，好似陈云个仔陈元，佢哋反对习近平嘅个人独裁，系出于佢哋个人同家族嘅利益。个人独裁剥夺咗佢哋分享中共最高权力嘅呢一种机会。用共产党嘅说话简单地讲，就系要恢复所谓集体领导。从政治实质上讲，就系中共嘅寡头专制要重新恢复。呢个系佢哋想要追求噶，所以佢哋只不过系借助民主社会主义旗号嚟争取民心。呢个系一种策略性嘅旗号。所以今次红二代嘅呢一个签署，我谂主要系呢三类人。对于我哋嚟讲，我有一个基本判断，就系今次红二代形成嘅呢一次反对习近平个人独裁专制嘅呢一种共识，一定会造成习近平极大嘅政治困境同政治危机嘅挑战。但系要想最终实行中国嘅民主化，咁样仍然要靠全民嘅觉醒、全民嘅反抗同人民嘅起义嚟实现中国嘅民主化转型。余鸿兵透露，实际上中国红二代喺共军当中有好大嘅势力。从习近平正在进行对火箭军为首嘅一批军队嘅整肃，其实已经可以睇到军官嘅一个基本心态。习近平今次对军工大规模整肃，应该话系佢执政以嚟前所未有嘅。更重要嘅系，佢整肃嘅对象唔系权力斗争嘅异己力量，而系二十大之后啱啱经过检验嘅佢嘅习家军。余鸿兵话：佢点解要割肉自胆？点解要自毁长城？就我哋了解，今次习近平不得不整肃佢嘅习家军，系因为佢突然发现佢嘅一整套嘅特务系统向佢作出嘅秘密报告反映出， 佢嘅习家军不仅对佢冇达到绝对嘅忠诚，而且系绝对嘅不忠诚。长江、李尚福、火箭军整个上层，佢哋嘅主要问题就系佢哋喺私底下里面对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嘅基本国策，同佢呢十年嚟治国理政嘅种种措施同方法，都抱住一种冷嘲热讽，甚至系严厉批评嘅态度。而喺经济上、外交上，佢哋都不断咁开始怀念邓小平嘅时期，所以习近平突然发现，佢周围甚至都系一批戴住假面具嘅人。习近平突然发现，佢处于一个前所未有嘅政治危机之中，就系佢向官员索要嘅绝对忠诚系不存在噶。呢个系佢感到嘅最重大嘅政治危机。余鸿兵认为，以刘源为代表嘅呢一批红二代所形成反对习近平个人独裁共识嘅呢一股势力，将会造成中共党内一个重大嘅政治危机。余鸿兵最后指出，社会民主党同共产党其实喺精神上系一个孖生兄弟，而中国共产党喺东亚大陆呢一片土地上犯下咗太多罪行，而且系不可饶恕嘅罪行。袁鸿兵话：我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中共暴政已经处于一个回光返照的阶段。无论习近平怎样挣扎，他都不可能改变共产党总体上要灭绝的这个总的趋势。所以对共产党这个魔灵进行最后的末日审判，那个是中国人民不可以放弃的神圣的权利。共产党这个罪恶的组织一定会受到末日的审判，所以在2024这一年，我觉得在中共体制内爆发一次重大的政治危机，甚至爆发好像宫廷政变这样的政治危机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无论怎样，我都是坚持我刚刚讲过的一个讲法，就是中国的民主化和自由化的转型仍然有赖于全民的觉醒，就好像通过退出中国共产党运动等等这些运动推动中国人的全民觉醒，然后好像效法前苏联人民经过一次全民反抗和人民起义，彻底地摧毁中共暴政。在2024年，中共内部会不会再次爆发宫廷政变呢？我们会持续关注。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